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在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是的，你是满有恩典、怜悯、慈悲的神。我们得以活着，都是因为你。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更是因为你。你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到你的面前来。神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你的每一个儿女，无论我们来到你的教会，还是我们在线上，唯愿你让我们的心都安静在你的面前。神啊，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当我们来思想、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自己对你、对人的亏欠的时候，主啊，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你自己的话语光照我们，让我们的心再次回转、悔改、归向你。神啊，愿你在你的儿女中间做工掌权，愿你在你的教会中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这个真理，有得救的确据。但是很多人从这个真理做出一些推论，或者把这个真理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却常常发生很多的错误。有的人认为基督徒行为不重要，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无论他做什么，他将来都可以上天堂。有的人认为既然是因信称义，没有人可以靠行律法得救，那么基督徒不用遵循旧约的律法。对于基督徒来说，旧约的律法已经作废了。那当然，很多基督徒认为旧约的律法并没有完全废去，我们还需要遵守旧约的一些规定，比如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等。但是我们现在的确不再遵循旧约里面的一些规定，比如我们现在吃猪肉，那这在旧约是被认为不洁净的食物。我们现在是也不在安息日聚会，我们乃是在主日聚会。旧约规定以色列人必须十一奉献，新约好像并没有明确规定基督徒要十一奉献等等。那么基督徒到底应该遵循旧约中哪些律法，而又不用遵循旧约中的哪些条例呢？其实更进一步说，律法对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基督徒当如何遵循律法？上一个主日，我们看到神如何预备以色列人，让他们来迎接神。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吩咐自洁，因为神是圣洁的，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当神以威严、荣耀、大能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营去迎接神，要听神对他们要讲的话。神在西乃山要透过摩西赐给以色列人律法。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花一段时间来学习思考出埃及记第20章。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其中记载了我们众所周知的摩西十诫，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出埃及记第20章第1节到17节。所谓摩西十诫，其实并不是摩西给以色列人的十条诫命，而是神透过摩西给以色列人的十条诫命。你读了刚才的经文，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你可能会说这里并没有说是十条诫命。十诫这个字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1到17节并没有出现，17节经文怎么划分为十条诫命的呢？不过你首先要知道，十诫是出自圣经的。出埃及记第34章28节，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时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到了生命记4章13节，摩西回过神也说，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 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所以十诫这一个名字不是人发明的，而是出于圣经。神在西乃山透过摩西赐给以色列人，的确是十条诫命，写在两块石板上。当然，这两块石板上怎么写的，你们不一样。很多人认为是一块板写四条，一块板上写六条。但是我听到一条更好的是，两块板上应该都写的是十条。为什么要两块板呢？一块是给神的，一块是给人的。不过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到的，我们以前教会就是一进门的两块石板，下面写的前面四件一块板，后面写的后面六件写在另一块板上。那是我以前在美国教会的一个装饰品。不过在我仔细的划分这个十条诫命之前呢，我希望你注意这两节经文，出埃及记34章28节，生命记第4章13节，这里面有一个字是共用的，共同出现的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约。十诫是约的，十诫是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是以色列人要遵守的约。神是立约的神，神与人立约，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人应当遵守神的约。人如果违背了神的约，就会付代价，就会有结果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你应该存着这样的心来思考、理解和遵行实践。出埃及记第20章1到2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两节经文呢，是实践的序言，或者叫 introduction， 表明实践是出于神，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这两节经文也交代了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前提或者是原因。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现在我们要与人达成一个协议或者是合同，通常都是双方商量。一个国家要跟另一个国家缔结一个盟约、一个条约，通常也是双方谈判。但是如果当一个国家战胜另一个国家的时候，那个战败国就没有资格谈判，只能无条件的接受条约。或者是当一个国家面临危险，他要主动寻求另一个国家的保护的时候，那个国家通常也是只能无条件的接受宗主国提出的条件。那你这里看到神与以色列人立约，不是与以色列人商量的，也不是与以色列人谈判的，而是完全出于神，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因为神曾经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神打败了以色列人的敌人，就是埃及法老和埃及人，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现在以色列人完全属于神，神就是以色列人的保护者。其实神不仅仅是以色列人保护者，神要做以色列的神，以色列人要做神的百姓。如果神没有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带出来，他就不能与以色列人立约，他就没有权利要求以色列人什么。但是既然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带领出来了，他就完全有权柄对以色列人有所要求。神与以色列立约，首先彰显了神的主权，当然不仅仅是彰显神的主权，更多的彰显神的圣洁、慈爱、信实、恩典，正如后面我们从实践的内容就可以看到的。那出埃及记第20章1到2节这一个序言，也向我们表明了这个律法的功能，这律法的作用。律法是做什么的？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不是因为以色列人遵行了神的律法，相反的，而是因为神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所以以色列人要遵行神的律法。 所以律法不是成为属神子民的条件，而是属神子民的行动指南。出埃及记19:4-6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们若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就是要他们成为属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么你如何做属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呢？就是要遵行神的律法。这就是神赐下律法的目的。那么同样的，对我们今天来说，没有人可以靠行律法成义。我们都是因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为义的，这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过的。因信耶稣基督，我们成了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那么同样的，我们就应该遵行神的律法。遵行律法不能让你成为神家里的人，但是神家里的人都应该遵行神的律法。神的律法简单讲就是神的家规。你不能靠遵行律法进入他的家，但是你进到他的家里面，你就应该遵行他的律法。所以你不能说基督徒不遵行律法，基督徒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应该遵行神的律法。问题是我们当如何遵行律法，是不是按照旧约的字句一条一条的遵行呢？当然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很多律法的条例对我们来说已经废除了，我们不用再遵行了。但是我们必须按照律法的总纲或者律法的本质来遵行，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这是律法的总纲。你一定要按照这个总纲来遵行律法。律法的总纲反映就反映在实践里面。旧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律法，很多的条例，很多的规定的。犹太人总结出了613条诫命，你可以记住了，613条，就旧约里面很多的诫命，那犹太人把它们总结出来，总共有613条诫命。那么实践跟这613条诫命的关系是什么呢？实践就好像宪法一样，一个国家只能有一部宪法，而且宪法是最高的，但是一个国家有很多的法律，所有的法律都不能够违背宪法，那实践就是神的宪法，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想。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学习实践，而且实践中的每一条我们都必须遵行的，我们都应该遵行的。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思想这一段经文。那么10条诫命是如何划分的呢？第一条诫命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出埃及记20:3。第二条诫命就是不可拜偶像，包括出埃及记20:4-6。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神的名，这是出埃及记20:7。第四条诫命当守安息日，包括出埃及记20:8-11。第五诫当孝敬父母，这是出埃及记20:12。第六诫不可杀人，出埃及记20:13。第七诫不可奸淫，这是出埃及记20:14。第八诫不可偷盗，出埃及记20:15。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出埃及记20:16。第十诫不可贪恋，出埃及记20:17。所以出埃及记20:1-17就是这10条诫命，包括一个引言。那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就是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一件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其余诫命的一个基础。但是这一条诫命你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不简单的。 那这条诫命也可以简单的陈述为：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当你说只有一位神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呢？或者你怎么来证明只有一位神呢？当然，我们实际的经验或者事实上，你可以看到好像有很多的神。所以这一条诫命，有人也把它陈述为只有一位真神。那当你这样说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有很多假神。那只有一位真神，其余的都是假神，或者都不是神。这一条诫命是论到神的独一性，或者叫唯一性。这里我让你想想，独一性跟那个独特性是不一样的。如果用英文来讲，这个唯一性、独一性是这个 oneness， 这个字里很少用啊， one 就是一，但是它加个名 ，ness 就是 oneness， 就是一，神的一。那我们讲的独特性的时候，通常叫 unique 或者 uniqueness。那 oneness 跟 uniqueness 是不一样的 ，oneness 它包含了 uniqueness， 但是 uniqueness 啊不一定是 oneness 的，独特的不一定是独一的。举个简单例子啊，我们在这里大家都可以看到很多雪啊。但是你知道吗？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雪花，那么多的雪花，但是没有两片是完全一样的。那所以你就可以说，每一片雪花都是独特的。但是你不能说只有一片雪花，每一片雪花虽然都不同，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它们都是雪花。那么你用这个来思想，只有一位神。这个世界上虽然有很多人称为着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神，我不需要举他们的名字，因为圣经里面讲，我嘴中不提别神的名号，你不需要列出来，但是你知道，一定有很多的神。但是只有一位真神，他就是耶和华，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那这个其实这个论述啊，你基本上是到你的理性或者语言的一个尽头，就是这样的。你论到神的独一性、唯一性的时候，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当我们论到一个东西是独特的、唯一的、独一的时候，那我们总是倾向于把它与别的东西来比较，但是困难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神比较，没有任何人可以与神比较，这个就是神的独一性。不过只有一位神，这是圣经的启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通篇的圣经，整本的圣经都在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那我下面让你看一些经文，这是对犹太人非常重要的经文，《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列王记上》第八章六十节：“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到了新约，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七节，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七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犹大书，那人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这里看这些经文里面，还强调独一的神，那其实很难理解独一的，你认真的思想啊。但有时候啊，圣经会用比较的方式来述说神的独一性。比较的方式，比如诗篇八十六篇八到十节：“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这个就是比较。他前面提到诸神， 那好像有很多神，但是其实它的重点是什么？唯独你是神。如果唯独你是神，那主神就不神。但是你说他说了主神，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这就是人的有限，你能够明白的。那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十一节，这也是我们刚刚学过一段经文：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这里提到众神，好像有很多的神，但是没有一位神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一位神耶和华，他是至圣至荣，好像是最高的圣洁、最高的荣耀。以赛亚书46章第5节说：“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理解神的独一性的难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神比较。如果你用那个比较级的那个想法，因为我们学过英文，英文的比较级大家很熟悉，那神就是最高级的那一位。但是其实你思想神的独一性的时候呢，它比那个最高级呢其实还要高，甚至还有更多的意思的。因为你英文中的比较级，比较的两个事物呢，它还有可以比较的地方。但是如果论到神的独一性的时候，你严格一点，或者你想的仔细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神比较。这个叫神的独一性。那些诸神、众神与耶和华比起来，其实根本不能算神。虽然有人称他们为神，也敬拜他们，那是拜偶像。是神所禁止和恨恶的，只有一位神，那我们应当单单的敬拜他。神的独一性，如果是比较难理解的，求神帮助我们呢，透过他的话我们来思想。那下面我要从三个方面呢帮助你理解这个神的独一性。首先，神是独一的创造主，神是独一的创造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历代之上16章26节说，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罗马书11章36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那这些经文就非常清楚地表明，神是独一的创造主，只有一位创造主。那如果有人就会问了，如果神创造万物，那么神又是谁创造的呢？如果你认为神创造万物，你就不应该问神又是谁创造的。因为如果神是谁创造的，那他就不是神，创造他的那一位才是神，被造的都是偶像，都是假神。说神是独一的创造主，但是有人还是会问，那神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这个问题跟那个问题的本质上是一样的，但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自有拥有的，神是自有拥有的，神是独一的创造主，这也是圣经启示耶稣基督的神性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格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守神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那这些经文至少很明显，当然这他的解释是很丰富的，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被造的，那这是最清楚的，而且是很肯定的，他不是被造的，他是，那如果他不是被造的，那前面你又说只有独一的创造主，那你能得出的结论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是创造主，他不是被造的，被造的都不是神，神是独一的创造主。这就我说思想神的独一性很难了。但是你在思想神的独一性的时候呢，你一定就会涉及到神的三一性。神的独一性跟神的三一性是紧密相关的。 如果你否定了神的三一性呢，你否定了耶稣基督的神性，其实你就不能够认识那一位独一的真神。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他们后面还有一句，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并不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就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在这方面犯了错误，现在的耶和华见证会也是在这方面犯错，他们强调神的独一性，但是就否定了神的三一性。否定了神的三一性，你就否定了耶稣基督的神性，结果呢？结果就把自己与神隔绝了。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三节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神是独一的创造主，表明了神的独一性。第二个方面，神的独一性怎么表明出来？神的本性表明了神的独一性。神的本性就是谈到神是一位怎样的神，神的性情是什么，神的属性是什么，神的本质是什么。那你想，神的本性，神的性情是什么样的呢？你认为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而且他的本性能够表明他是独一的，没有像他的。那下面我给出几段经文，让你知道这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了。出埃及十六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那这是神自己宣告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直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申命记第32章3到4节，这是那个摩西对神的认识。摩西在他生命结束的时候对神的一个宣告，他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那你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那今天我有两个诗篇，诗篇100篇第5节，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诗篇99篇第9节，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这些经文都在向我们表明，我们所信的神是何等奇妙的一位神，他的本性是什么？他是独一的神。那你可能说，别的神好像也有类似这些品格，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如果你明白耶和华本为善这一句话，耶和华本为善，那么你就应该知道，离开了耶和华神就不是善，就没有善。这就是为什么神不让人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原因。当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看起来好像人能够分辨善恶，但是其实他已经离开了那个善的本体，善的源头。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你现在离开了他，违背了他，跟他断绝了，其实你所思所想的就不是善，反而尽都是恶。这就是为什么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罪，是原罪，是大罪。那你看到这个罪的起源，所以罪的本性，根本的本性就是你与神隔绝了。那耶和华本为善，你跟他隔开了，那你不管你做什么都不是善。那你再看看人的本性，其实人最大的善举中间也夹杂着人的自私，人最高的善行中间也充斥着人的败坏。你可以认真的思想一下，那些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其实都是罪人的，而且他们所犯的罪往往是更大的，只是一般的人不知道而已。 那你我们不用看别的。如果我们能够安静的省察自己的内心，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以为的那些善的动机、爱的动机，在我们里面的，其实都不是完全的，而是被这个世界的败坏和我们自己的私欲所影响的。父母的爱、夫妻的爱，是我们人最能够相信，并且最能够依赖的。但是我们都知道，父母的爱不完全，夫妻之间的爱不完全。如果你和神的爱比起来，那可能都不是爱了。那我很喜欢有一首诗歌叫《同一个地球》啊，它里面有一句有一段歌词这样唱：“主啊，你是神，你爱最完全，你爱最美善，存到永远。”那当然，如果你用那个比较级来讲啊，好像我们也是。但是其实，如果你要再上从个本性上讲啊，如果你跟那一种爱、跟那一种爱没有关系、没有联系，失去了这个连接，那其实真的人间的爱都不是爱。人的所有的善都不是善，甚至的话，圣经里面说都是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这个就是我说的神的本性，表明了神的独一性。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或者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神，甚至你想出来的神，他有神这样的本性。神的本性是表明了他的独一性。那上一个主日，其实我们思想了神的圣洁啊，我们发现我们人很难明白神的圣洁，更不要说人想要达到神的圣洁了。因为从本性来讲，人都是不洁的，只有神是圣洁的。因为耶和华本为圣，只有他是圣洁的。神本身就是圣洁的，他也是圣洁的标准。当人远离神的时候，开始拜偶像、敬拜别的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往往就发生很多不圣洁的事情，伤风败俗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神要让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要把迦南人完全灭绝的原因。因为现代的考古学其实发现，迦南人的宗教、迦南人偶像崇拜中间，充满了各种败坏的事情、情欲的事情。因为偶像是人造出来的，偶像是人可以操纵的。人可以向偶像、向假神行贿，以满足自己的私欲。但是圣经说，《申命记》第10章17节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收受贿赂。”当人试图靠自己的方式来过圣洁生活的时候，其实往往带来更多的是败坏。比如天主教里面神职人员不结婚，就是道出了天主教里面很多败坏的事情。耶和华本为圣，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业把我们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如果人的本性是这样，人在按照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想象造出来的假神、偶像崇拜，那些神一定不会比不洁净的人圣洁多少。那只有耶和华是圣洁的，他的本性也表明了他是独一的，因为再没有除他以外再没有圣洁的一位。那我们今天开始思想神的律法，你因为应该有一个观念，就是神的律法反映了神的本性，因为前面讲过，神的律法是神的家规。神的律法就是指导以色列人如何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么这个律法，它一定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和良善的。这是罗马书第7章12节。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良善的。那么律法是出自神，所以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是你要明白，这一些本性或者神的这一些属性，好像都是很抽象的一些名词。那你怎么能够更具体的能够明白神的本性呢？那你必须透过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与父神原为一，他们有同样的本体，有同样的本性。 格鲁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心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文，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里我就在特别让你强调那个有形有体，因为也是你谈神的本性神的属性的时候就太抽象，但是你谈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所有的属性都是有形有体的，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的。你要明白神的圣洁，你就应该认识耶稣基督的圣洁。神有如何圣洁，耶稣基督也是如何圣洁的。你要明白神的良善，你就应该认识耶稣基督的良善。神是如何良善的，耶稣基督也是如何良善的。你要明白神的爱，你就应该认识耶稣基督的爱。你要明白神的公义，你也应该认识耶稣基督的公义。但是很多人常常有一个误解，就是以为神是公义的，耶稣基督是慈爱的。那言下之意是什么？神不是爱，耶稣基督也是不公义的。这是最大的错误，而且对我们基督徒的灵性有极大的伤害。如果你是这样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的，那对你的灵性，对你的行事为人都会发生很大的伤害的。耶稣基督是慈爱的，但是耶稣基督也是公义的。神是如何公义，耶稣基督也是如何公义的。而且耶稣基督所行的无不公义。那你可以想一想，比较容易理解的，耶稣基督的公义怎么表现出来的？圣经里面什么地方彰显了耶稣基督的公义呢？当然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首先想的就是耶稣基督发义怒，洁净圣殿，把圣殿里面那些做买卖的人，斥责那些把圣殿变成贼窝的人，那是彰显了耶稣的公义。但是耶稣基督赦免那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就不公义吗？当然不是。耶稣基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么耶稣能够指出人的罪，那其实表明他是无罪的。耶稣能够指出人的不义，因为他是公义的。而且耶稣能够赦免那个妇人的罪，因为他是无罪的，他有赦罪的权柄。耶稣能够赦免人的罪，因为耶稣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义的代替了不义的，满足了神的公义，以至于神的愤怒能够向我们转消，神的慈爱能够向我们显明，能够临到我们。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耶稣基督十字架其实同时彰显了神的慈爱和公义。那我希望你再多明白一点耶稣基督的公义啊！你去读启示录，使徒约翰在异象中，启示录第一章，他见到的那个人子的异象，耶稣基督的形象，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从他口中出了一把良人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相信这个跟我们很多人对耶稣的印象是有天壤之别。你认为耶稣可能就是圣诞老人一样，他这里认为耶稣良言如同火焰，从他口中出了一把良人的利剑，你不小心可能就杀死了，那就彰显耶稣的公义。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将要来施行审判。如果耶稣基督不是公义的，他如何施行审判呢？启示录19章最快结束了，第11节到16节也让我们看到那将要来的耶稣基督的形象。他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照公义，他的眼睛如同火焰，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他穿着蘸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 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列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你不能说耶稣基督是不公义的，你也不能够说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是慈爱的，只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公义的。因为希伯来书13章第8节讲，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是不改变的，神的本性永不改变，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而且没有这样的神的。神的本性表明了神的独一性，神是独一的创造主，神的本性表明神的独一性。那么我们还可以从第三个方面来理解神的独一性，那就是神是唯一的救赎主，神是唯一的救赎主。神曾经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所以除了耶和华以外，以色列人不可有别的神，因为只有耶和华拯救了他们。神不仅在出埃及的时候拯救了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历史上，神不断地对以色列人施行拯救，赦免他们的罪，救他们脱离外邦人的手，以大能和慈爱向以色列人表明他是唯一的救主，他是独一的神。以赛亚书43章第10节到13节这样讲，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即使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的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我愿这些经文也是我们的见证了。这是神借着先知对以色列讲的，让他们回想他们的历史，神是他们唯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救主。神创造天地万有，又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然而人违背神的吩咐犯罪堕落，但是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又因着他的慈爱，为人预备了一个完整的完备的救赎计划。那这个救赎计划是在人类历史上实现的，人类历史就是神的救赎史。那在旧约，神透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以色列人彰显神的旨意，神对以色列人救赎表明他对全人类的救赎计划，神对以色列人和全人类的救赎计划最终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来应验和成就。耶稣基督本为神的儿子，被神差遣来到地上，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40天后升天，如今坐在天父的右边。五旬节圣灵降临，门徒得着能力，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传开，教会被建立起来，直到如今。凡信靠耶稣的人，神就赦免他的罪，圣灵就住在他的心里，让他活在地上为耶稣做见证。主耶稣基督还会再来审判世界，到时候那些信他的人要进入神的国，与神和主耶稣同在，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何等完备丰盛的救赎计划，这本身就表明神是独一的。那世界上的宗教，世上的人所想出来各式各样的神，从来没有哪一个为人预备了如此完备丰盛奇妙的救赎计划，只有我们的神是救赎主，他是唯一的救主，也表明了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二章4-6节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 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这事如今已经证明出来。我盼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明白了，并且都相信了，而且我们还要向以后的世代证明，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到他，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赎，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我从三个方面向你论证了神的独一性。神是独一的创造主，神的本性表明神是独一的，神是唯一的救赎主。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应该如何回应那位独一的真神呢？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那就是永生。你应该认识那独一的真神，你应该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得着永生。你得着永生，你成为了神的儿女，你成为了属神的子民，神成了你在天上的父，耶稣基督成了你的主。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主，但是他是不是你的神？他是不是你的主呢？如果他还不是你的神，我盼望你今天能够借着耶稣基督，让他成为你的神，让耶稣成为你的主。但是正如我开始讲的，律法是神的家规，如果神是你的神，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你是神的儿女，那么你应该如何对待这位独一的真神？耶稣说，诫命中最大的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只有一位神，所以我们应该尽心、尽意、尽力爱他。其实你不能，不仅仅是因为只有一位神，你才应该尽心、尽意地爱他。你更应该因为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你就应该尽心、尽意、尽力爱他。但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孩子，就像很多你们一样，你们都是独生子女。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你当然只有爱他，好像你没有什么选择。但是即使你只有一个孩子，如果这个孩子不是很可爱，肯定也爱不起来。所以你因为神是独一的，不仅仅因为他是独一的，我只能爱他。你更应该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是独一的创造主，他是你的创造主，你就应该彰显他的荣耀。他的本性那么美好，你就应该赞美他，你就应该敬拜他。他是你唯一的救主，那你更应该把你自己完全的献给他。那这是神对我们的期待，神对我们的要求。但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我们信神了，那就不错了，比那些不信的人已经好很多了。但是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你要完全的相信他。你不要觉得圣经里面有的我相信，有的我不能信。神要的不是这样的，神要你完全的相信他。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遵行神的话，比别人的热心很多，那我们就感觉不错了。但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神让你专心遵行他的话，你不要管别人遵行没遵行，你要专心，就好像那个迦勒一样，神得了称赞，因为迦勒是专心跟从神。别人都不信，别人都不愿意遵行神的话，但是迦勒他专心遵行神的话。所以你不要觉得你比别人好一点你就感觉不错了，但是你要知道神对我们的期待，神希望你专心。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爱神，或者我们为神做的事已经够多了，我们比别人都已经很爱神了，爱神很多了，但是圣经里面告诉你要什么？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四个尽了，你可能一个尽都没做到， 那不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太高，而是因为只有一位神，只有他是神，他是独一的创造主，他的本性如此的美好，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所以我们应当完全的属于他，完全的归向他，完全的敬拜他。只有一位真神，一个很自然的结论，就是我们不可拜偶像。不可拜偶像是第二条诫命。我们下次继续来思想，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都在你的面前，只有你是神。求主的灵记载你自己的话，让你的每一个人，让这里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而且求主教导我们，让我们对独一的真神产生正确的回应，让我们要郑重我们所听见的道理，让我们不要忽略了神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所预备的极大的救恩，更让我们做一个讨神你喜悦的儿女。愿你的心意在你的每一个儿女每一间教会上都能够达成，帮助我们如何做一个属神的子，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主啊，让我们思想你的话，圣灵帮助我们遵行你的话，让我们越来越像你，越来越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